三谷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我是去年来过一次，那一年后看到三谷的成长，可能你们身在其中呢不感觉，因为每天每天在过，一点一点在变化。那我来以后感觉变化非常大，当然我也可以从别的资料上哈，因为我一来的时候有同工给我的这个 bulletin 哈，那我知道三谷是2009年植堂，当时还没有一个聚会的场所，还在租酒店。2012年买下这个堂，然后形成今天的规模。那在这十几年的过程中，看到从小小的哈一滴一滴成长。但是我们人在看一个教会成长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注重那个人数的增加，对吗？那当时可能几十个人啊，不到100人出来。我去年来的时候，从程序单上看，我是7月第一个主日来，6月份的平均人数聚会大概在160-170。今天再看到8月份前4周。平均人数至少都过了200了，所以增长了30位平均人数，非常感恩的。在疫情后，实体聚会人数在增加不减，这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不容易。另外，不光是主日人数啊，我看到我们教会增长最快的是参加祷告会的人数。去年参加周三晚上祷告会的平均20多人。今年到了40多人，翻倍，这个在任何一个华人教会我觉得都是很罕见的。参加周五查经的人数也在增加，但是幅度没有那么大。增长相对比较缓慢的是参加主学的人数，还是在100几人左右。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指标只是看教会成长的其中之一。因为我们有时候不能光看人数啊，人数，因为我们教会我们知道是神的家啊，也是神所要建造的灵宫。那教会的肢体每个都是一个灵石，就是有属灵生命的，是个活石，然后才形成一个灵宫。那教会是神所设立的，神要建造教会，所以每个人的灵命也要成长，不只是人数啊，灵命要成长。那灵命的成长怎么看呢？怎么能观察出来呢？我主日准时来敬拜就行吗？当然你应该是来的，可是还有没有其他指标？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是看看灵命成长三部曲。其实我说我们教会从2009年到现在10多年，说从去年到现在1年，这时间都蛮长的，但今天的经文是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那我们就把它来仔细看，放大观察，近距离的看看一个人的灵命成长是怎么啊，是一个过程，我们从中有什么学习啊。那三节经文刚才我们大家读了啊，都非常短啊，应该很容易记了啊。那我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13、14、15节啊，就是每一节呢可以看成是一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就是遇见神，遇见神。那在看经文之前，先把约书亚记的背景简单介绍一下。约书亚记在圣经中排第6，前面是摩西五经。那从人来说，摩西特别从出埃及记到申命记，他是带领百姓在旷野接近40年的一个漂泊之旅，就要在进迦南的时候，摩西被神所接去了，所以是约书亚作为接班人、承接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前面的时候，在这个第五章之前啊，1到4章的时候，实际上是讲到了约书亚如何带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那是一个里程碑，就像摩西带以色列百姓过红海。 那个过红海是出埃及，然后过约旦河呢是进迦南美地，进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前面其实在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如何小于约书亚，所以神跟约书亚之间有很多的这个近距离的这个接触，然后指示他如何做。那约书亚当然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所以在过约旦河的时候非常的顺利，河水是吧退去，立成垒，他们走干地就过去了。所以有这么一个很美好的经历，然后来到了第五章。那第五章呢，往后是要攻城略地啊，因为这是神给他们应许之地。所以整个约书亚记是两个主题啊，一个是就征战得地的，第二个是分配土地啊，就这么两个主题。所以今天我们看这第五章呢，是在攻打耶利哥城的之前的一段时间啊，或者前夜。所以这个历史背景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哈，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约书亚曾经做过这样的事，他被拆探子去探哈，当时摩西拆他去十二个探子，他有这个经历。然后在这个第二章的时候，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也拆派了两个探子去，所以他呢是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所以他在这个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他就要亲自去叫什么查看这个需要的，他们要攻打的需要了解的一些这个情况。所以耶利哥呢，他这个靠近啊，我这稍微列出来，靠近这个意思是说，耶利哥从他这边约书亚要走进耶利哥，因为他要去查看情况、地形、地貌啊，敌人的情况，这样才去打有准备之仗。这是从这个约书亚自己他的谋略，他需要去啊，他要去做这个战前准备。所以这个靠近呢，其实我们想它是有一个空间距离的一个拉近啊，就是它其实这里边能看出来是一个人他要主动的往前走，如果人不动的话，这个空间距离就在这儿啊，距离保持不变，所以它靠近是有一个空间距离的拉近。所以这里我们能看到约书亚是有个主动的行为，有个主动的行为，所以他去靠近。然后不光是空间距离的接近，他还要观察，所以他举目观看啊，因为他要去查看啊这个情况、地形、地貌啊。因为耶利哥城算是比较坚固的一个城，是不容易攻的一个城啊。就后来这个历史资料查考，那个城墙双层城墙，不太容易攻的。所以呢，这个约书亚要做这个动作啊，靠近。举目观看，这是他都是一个从个人上的一个主动的行为。好，说到他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可以想到，在他的前一任就是摩西，曾经在旷野中看到荆棘中的火焰，他也往前靠近。你看约书亚跟摩西，他不仅是他的接班人，在这个行为举止上也很像哈，然后这个摩西当时就说：“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为什么火那么大，荆棘没有被燃烧？”啊，他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好奇心，所以他过去了。当然，因为他的主动靠近，神跟他在荆棘烈火中有一个相遇，所以约书亚呢有一个很类似的一个经历。其实这个就是看他的主动靠近。那我们今天我们在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中，我们的靠近是什么？我们不只是来到教会啊，我们是靠近神。那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也是靠近神啊，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的拉近。然后这边就说了，不料对面站立一个武士，拿着刀， 那这个不料让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一个人的出现是在约书亚的意料之外，在他的计划中是没有这个的啊，他只是过去看一看敌情，看一看地貌，然后他就要开始攻城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出人意外的出现了一个人啊，站在他的对面，而且是全副武装的啊，全副武装的。那约书亚啊，是他是一个征战的勇士了，在摩西在指挥这个打仗的时候，在山上啊举手垂手，那约书亚在山下就是一个勇士，他很会打仗了，所以他看到对面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人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反应呢？啊，而且是他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经文说是到他那里，原文的意思就是去到。其实还有一个动作，他第一个动作是去靠近耶利哥城，现在他遇到对面一个看起来啊，在他计划之外的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他没有退却，没有逃跑，他去到那里啊，去到那里，也有一个主动的动作啊，这是我们读经中要去体会的，就是约书亚两次都是主动。去到那里就面对面嘛，站立嘛，好，面对面站立。他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想想，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景的话，我们会怎么问？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因为约书亚要攻占耶利哥城，耶利哥城的守军跟他是敌对双方嘛，现在出来一个不明身份，所以约书亚就问，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这个问题哈，引起我们的思考，就我刚才问，我们会怎么问，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怎么问？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人，也是神所重义的，或者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吧，啊，因为神多次晓谕他嘛，因为跟他很多的指示。可是在这个瞬间，他不料，就是他没意料，没有经过很多的思考，他的本能反应是，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维在这个瞬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非友即敌，非敌即友，就两种可能性，两分法。我们平时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就是黑白，非黑即白，非白即黑，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啊，就思维方式相当比较简单，简单粗暴啊。其实在圣经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啊，圣经中比如约翰福音第九章四十九节那边，约翰他就跟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但耶稣后来是更正他的想法，他的想法也是就那么简单。然后还有就是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了，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然后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就说，主啊，你要吩咐我们，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做的吗？耶稣也是责备他。就你看这两个都是在耶稣身边跟随耶稣的，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和这个约书亚此时非常像，他就一种想法，就没有第三种可能了，甚至更多种的可能。这是一种啊，就是非敌即友。还有一个今天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是后 后现代的一个特征，我们大家应该都很有体会，只是我们都不大愿意承认，我们自己也是，我们都是看别人，看哦，宣传道，自我中心，看那个唯中传道，自我中心，我们都看别人看得比较清楚，或者因着他的某一句话、某一个动作，但我们比较少的去承认自己也是也有这个问题，也需要调整和修改。那自我中心，我查了一下它定义哈，定义就是凡是只考虑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根本不考虑他人。即使考虑他人，也是基于为了自己获取利益的基础之上，就还是为了自己啊。那自我中心里边，就是凡是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化缘，啊，这个考虑事情做事都是这样。那有一个例子啊，有个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生活中有一个妈妈和一个儿子的故事。这妈妈有一天跟着儿子说，小明，你不要跟小强玩，因为小强是个坏孩子。妈妈就不，后来儿子就说了，妈妈，那小强可以跟我玩，因为我是个好孩子。你看这里边的小孩的思维啊，很聪明。妈妈就是以认为他的孩子好，别人的孩子不好，就让他不要跟他玩。但意思只能跟好孩子玩，是吗？那站在小强的角度，那你既然是好孩子，那你应该跟我玩啊，是吧？这有点自相矛盾，是吗？啊，自我中心有这样的事情。那教会开展事工，那有些人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兴趣，哎，这件事我很有兴趣，我就参加。那另外的是，我不太有兴趣，就不参加啊。等等，很多了，像主学课也是，主学课一看，有两门还是三门，看看这老师是谁，然后再来决定啊。等等，很多事情都是说，用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利益来去做判断啊，这是自我中心的一个特点。那当时约书亚就是，你帮助我，当然就我们是还是大我了，你帮助我还是帮助他们呢？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来去想这个问题。那最不可取的是心中无神，这个在新约圣经雅各书里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描述。一个商人要去经商嘛，做了很好的规划书，可是里面就是没有神的参与。那我们今天是成为神的儿女，属神的子民，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知道如果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最可怕的是心中无神。那约书亚，我相信他是，我前面说他是很受神恩待的，也是神重用的，但在这此时此刻他忘了神了。因为他说你帮助我，帮助他，他呢因为在刚前面讲过约旦河的时候很顺利很成功，他自己认为他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他认为是他来决定了这个战争的胜负，就把神忘在一边了啊。但我们不是给他下结论啊，约书亚不是这样。约书亚你整个看他最后都说，至于我和我家要侍奉耶和华，非常好的一个神的仆人，但是在这个问话中我们能看到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啊，把神忘了，没想到还有其他的可能性。那我们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是不是常常把神放在我们的事工的最前面，或者我们决定事情或者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有神参与进来啊？这是我们要去从这经文中所思考的。像以色列最黑暗的时候就是士师记，士师记结尾的时候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就是心中无神。甚至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是自以为神，如果心中没有神是不知道，有一种可能他不知道有神或者忘了，还有更厉害的就是 自己认为自己是神，自己可以主宰一切，不把神当神，这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我们要绝对要回避的，要避开的，就是不能心中无神或自以为神。好，到第二就是十四节的时候，第一是遇见神，遇见神的时候，显然他刚才说了，他自我中心嘛，考虑问题，而且很简单，非此即彼的，而且当时把神忘掉了，放一边了。可是毕竟他跟神面对面相遇，是不是？面对面相遇，这会儿还不能说神呢，就和那个人啊面对面相遇。所以其实这个相遇是一个机会，是你认识神的机会。所以第二个过程，第二步就是认识神。你先有一个相遇啊，遇见神。如果我们从来不读经，从来不祷告，也从来不去教会，然后你说你认识神，有人信吗？不可能的事儿。就是有时候你看圣经还不一定看得明白，看得完全的懂，还要靠圣灵来帮助我们。何况如果你都根本跟神不相遇，你就不可能认识神。所以第二部分十四节说，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好，他的认识神这段经文看得很清楚，是神的话或者是神的启示。好，不是的，就是两者都不是。因为约书亚在前面问了两个可能性，是帮助我们是帮助他们，这个人说都不是，也就是说不是非此即彼，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至少还有第三种可能性。第一话答得很清楚哈，就是不是的，接下来说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这个我是到底是谁？是耶和华神还是神的使者？然后耶和华的军队是指的谁？是指天使们呢，还是指的以色列百姓？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出埃及记，因为我刚才说这个约书亚记是紧跟着摩西五经嘛，它其实是摩西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所以我们就回到出埃及记看，确实那边有讲耶和华神跟摩西对话中有说，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但是耶和华也说了，我必亲自和你同去。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会纠结，哎，这到底是神呢还是神的使者呢？你从圣经上看，两种都有啊，都对。那耶和华的军队呢，是说在这里边，在如果出埃及记这儿看，是指以色列百姓，因为耶和华差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来，然后他与百姓同行，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使者，都是跟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进迦南，所以说那个耶和华军队就可以看成是以色列百姓。所以这里就有更正约书亚，约书亚以为他是以色列百姓的元帅，但这里其实是神自己啊。当然你理解成神的使者也是可以的。好了，当神有了启示了，其实回答很简短，约书亚就回应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我们对神的话敏感，像我们记得旧约圣经中先知撒母耳在小的时候在圣殿，神呼叫他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就跑到以利那去了，问，哎，你叫我吗？是施礼以利，以利说不是，回去神再一次呼叫他，还以为是以利，又去，以利后来明白了是神在呼叫你，所以下次你再听到的时候你就直接说我在这里有什么吩咐。那里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一个人最开始的时候跟对神的话是不是那么敏感，就神的话来了你就没听见啊，没有那个频道啊，没有接通。可是我们注意到在这块在这里的时候，约书亚非常的敏感，神一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这么很简单的回复之后， 他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他这个真是没有等很大臣回去再思考啊，再祷告啊，到底跟我说话的人是谁，是什么意思啊？都没有，就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反应，啊，做出一个反应。那这里面其实圣经中也有哈、啊，也有这样的例子哈、啊。这是门徒彼得，彼得他们有一次在打鱼啊，耶稣让他们撒网把船开过去。彼得说：“我是像今天的话说，我是打鱼专家呀，啊，相当于哈佛、斯坦福毕业的打鱼专家，一宿都没打着鱼。你是木匠的儿子，你怎么还让我再去打？那肯定不服啊，对吧？”可是他心里还尊，当时耶稣是夫子嘛，还地位还是哎，那我就听吧，就下网吧。结果一打，哇！那网满满的撑不住了，可是他就看到这件事儿，他马上跪下来：“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前面还叫夫子呢，马上称呼变了。你看他们这种就是跟神之间有非常好的那个关系和那个敏感度，当他遇到一个神的启示的时候，马上就明白，这个真的是非常宝贵的。这是一个彼得，还有这个新约的扫罗，后来叫保罗啊，也是大马色的经历非常的奇特，也是一束光把他打下来。彼得，彼得，为什么迫害我？他一听明白了，主啊，哎，怎么就叫主了？本来他要抓基督徒的，完全180度转向。本来是迫害基督徒，迫害跟随耶稣的，传扬耶稣的，最后他称耶稣为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好，那这两件事呢，我举的例子，彼得是因为神的作为一个神迹，然后这边呢是因为一束大光、啊、当然光我们可以说神就是光，耶稣就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光、啊、也是世上的光啊，也是真理，也是神的话，话是带着光，你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路上，对，就是说这个，但是在保罗经历中耶稣说话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他这两个经历都是借着耶稣的话语和耶稣的作为使他们产生了转变。那我们今天，我们每天都读圣经吗？对吧，我们上主学，我们查经啊，我们都读神的话语。另外当我们参加教会，我们服侍，我们传福音，我们做各种的时候，其实神都借着我们在做事，看你有没有这个敏感度。你只是做事都忘了啊，我们在为谁做事，还有谁引导我们做事，就把神就忘一边了，只是自己埋头做事，这是很遗憾的啊。好，这是就是刚才那个保罗在大马士革，他这个经历其实他在新约圣经中他提了好几次，对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啊，使人发生一个转变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哈、啊，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在那个都有一个瞬间，就你怎么就决定接受这个福音啊，信靠耶稣基督，然后成为神的儿女。一定是你有一个那个瞬间，但是使你瞬间做转变的那个决定是前面，或许是你听了一场布道会，或许真道班老师的长时间的跟你的传福音，或者你的亲人或者你的朋友等等，每个人经历都不一样，但是都一定会有那个经历使你发生转变。那这一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他的经历非常的戏剧化，非常的短就发生了。好，我们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第一点，13节是他问神了：“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那个时候，他如果我们说他还那个问话不太理想，啊，就是有点以我的为中心发问，而且太简单了，那可能性没想到有第三个啊，而且 没有想这可能是神啊，这种想都没想，在他心中当时把神往一边了。可是到了第十四节的时候，他这个问话，我主有什么话吩咐？这个十三、十四节两个问话，你能看到他的转变，或者说他的成长，就灵命成长。我主有什么吩咐？开始遇见神的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站在他面前的是谁。借着这个对方的来者的一个回答他的问话，他一下明白了，一下子被打开。我主有什么话吩咐？就像那个彼得似的，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他就是真是意识到他是有眼不识泰山的，主在他面前他还轻看，还认为哎，你有什么资格还指挥我呀，是吧？我们今天也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啊？就是对旁人啊轻视。但那个保罗也是，本来是逼迫的，突然遇到大光了，遇到耶稣问他的时候，他马上改变，马上称主有什么吩咐。所以在这个圣经中，我们看到这些都是非常相似，同样的经历啊，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所以从遇见神到认识神，其实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或者说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那这段经文才两节经文，非常短，我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不一样，可能不一样，就是说是有些可能很长时间啊，或者就因着不同的事情的引导。像我自己，我想在这儿跟大家做个小见证哈，也是今年发生五月份。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其实我们对神的作为不是那么敏感，或者我们其实都希望神直接跟我说话，哎，我就听见了，哎呀，神就像跟摩西对话似的。因为我们觉得在圣经看来看去好像没有亲自跟我讲话，经历的事好像也是就是很平常。有时候我在教会找弟兄姐妹做见证的时候，都说哎呀不行，我没什么见证，因为太普通了啊，平平。是，其实在平凡中神一样与我们同在，但是有时候也有一个难得的经历。因为我自己也自认为我在我信主服事过程中非常平凡，没遇到什么事儿。好像就有时候想跟人见证就很难找出一个，哎，五月份神就听了我的祷告，给了我一件事，但是也是不料，不是在我预料之中的，非常的一个奇特的事。就是五月份哈，要参加一个婚礼，我们中文部年纪比较大，年轻人不多，所以我服侍这么多年了，这第一次主礼，对我而言当然很紧张了，哇，但是也很高兴，因为好，在我们中文部有人举办婚礼了，那当然我为他们高兴，不是因为我要去主持了，本身我也不会，赶快学啊，做了很多准备，跟一对新人真的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就是不断的磨合安排布置准备。真是到那天头一天，我们去到那现场，离这儿挺远的，开车两个半小时，彩排一切顺利，彩排完第二天休息，晚上休息，第二天早晨十点钟开始婚礼了。婚礼进行了十分钟的时候，我突然眩晕，站不住了，两个新人在我这边，我一下抓住新郎的手臂，我就这，哎，我觉得怎么好像地震啊，天摇地摇的，我抓他手臂，我说喂，哎，怎么回事？他也有点奇怪啊。后来我说不行，我站不住，边上人反应很快，马上拿个椅子，就我就坐下来了。坐下来之后，你看一个人的那个什么最快，就是思维最快，说话动作都不快，那思维就是在那个瞬间啊。我当时想，哇，这可怎么办呢？人家是婚姻一生的大事，让我给搞砸了。我当时还想是我多没面子一个事儿啊，这好，将来这怎么办呢？人家是婚姻大事。后来我说不行，我要坚持坐着要把它搞完。我当时是脑子里转哪，像电脑一样在高速的想各种可能性。坐下来之后只能闭着眼睛，一睁眼就天旋地旋，就要吐，哇，这是麻烦了。后来我当时想，哎呀， 我知道我们去的人里边有我们教会另外一个传道人，所以我当时自言自语的去想，我这还带着耳麦呢，哈，在别人都能听见。我说，哎，要不要把那个耀中叫上来，让他来替我吧？正说着呢，他已经蹲在我边上了。然后事后我就想，哇，这个就是好像圣灵都在引导这些事情。然后我有一个 bender 嘛，我所有的准备全在那儿，就是非常详细的准备，然后交给他，他们把我搀到了下面，然后婚礼照常进行。事后他们参加人都说非常的平顺，非常 smooth， 就说真的感谢神，就是那个整个新人也蒙祝福。然后当我在里边学到了很多的功课，第一个就是你看我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先想到的，哎呀，我这个太没面子了，这第一次主持这个搞砸了，就是还是本能反应啊。可是神有他的安排，最后成了。而且我这个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后来因为我们那个是年轻团契嘛，年轻人我才发现他们很会照顾人。平时我们在教会啊，都是稍微中老年的去照顾很多服事，年轻人就觉得不会做家务啊，做饭也不会啊，很多事工都不太会，都是比较仰赖于稍微年长一点的。他们都是希望被照顾的那一代人，就是九零后啊，零零后。可是在我这次身体软弱的时候，哎呦，我发现他们叫他们里边好多弟兄年轻的真会照顾人，就是借着这样一个事让我真的是也是很感恩，心里充满了感恩。但是我也是感谢神又给我一个这样的经历，让我更加认识他，这位神是实实在在的，就活在我们身边，就看你去体会。有时候神向你说话你听不见，就像撒母耳小时候，神在你边行了神迹，你没有体会，你以为是你的能力，你以为是你了不起啊。所以在任何的经历中，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要好好去体会神的作为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好，第十五来的就是顺服神啊，遇见神，然后认识神，第三步顺服神。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这是最后一句扣题。刚才薛传道在念的时候也特别重音强调，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这就是顺服神啊。那里面这里边讲到神没吩咐他其他的，就是说要把鞋脱掉，有点奇怪啊。我们今天是不是你很能了解为什么神没吩咐别的，就说要脱鞋，除去污秽，分别为圣。刚才讲到摩西在荆棘中与神相见的时候，神也要他把鞋脱掉。那以赛亚在奉差遣的时候，他用炭要洁净他的嘴唇，因为先知要讲话，讲神的话，所以也是要这个嘴是他的工具嘛，所以要把口唇洁净。所以在服侍神的时候，其实脱鞋的第一个就是要圣洁。所以圣经中经常说要分别为圣，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神是圣洁的，这是他的属性。所以我们跟他有份的人首先要圣洁，否则你的服侍是没有果效的。那圣洁其实是不是只因为那块地啊，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只有那儿圣洁？其实这里面是说，因为神在的地方就是圣洁的地方，因为他与神相遇了，所以在神与神相遇，在神的地方要圣洁。当然也隐含了他本人要圣洁，他的心思意念要与神相通，然后才去服侍。所以这是在你服侍前的一个动作，就是要圣洁。那也有解经书说，这个脱鞋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放弃权力。这在路德记第四章里面有讲到那个脱靴，因为当时要承接啊，他们在犹太法规中有那么一个规定，就是你放弃权力，然后要脱靴来表示，那个波阿斯才能接纳这个路德。 所以在犹太人里面是有这样一个传统的，所以也有解经认为这儿也有放弃权力的意思，是听神的，你不是元帅了，神或神的使者才是元帅。所以约书亚在这儿之间有这么一个，第一要圣洁，第二主权在神手里，要清楚的知道，好，所以有这么两层的含义。然后约书亚就照着行了，非常宝贵，所以这是顺服神的一个具体体现。所以从第二到第三呢，就是认识神以后，其实顺服神，这俩甚至都没有一个，就是很中间有一个很分，一定给分成两个，我都觉得这两个其实一体，就认识神马上就顺服，啊，顺服神是你认识神的一个体现，就像约翰一书二章三节这边所说的，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了。所以你说我认识他，但是你不遵守他的诫命，那个就不成立，就不认识。所以这俩好像一体两面，认识吗？认识，那遵行。遵行吗？那你真的是认识。大概这两个之间就是一个相互不可分割的哈，不可分割的。这里边就想到一个，在这个过约旦河的时候，大家记得就是第四章，他们祭司抬着约柜啊过约旦河。那一般人想说，呀，这水在流，怎么下不敢下嘛？所以说最好这水啊分开，然后呢成了干地了，我就下去，对吗？但是你注意看圣经写的时候，他是祭司抬着约柜把脚踏下去，然后水就退开，然后立起成垒。那就问他是先踏下去还是水先分开的？我就想到这边就是认识神跟顺服神，就是到底是哪个先？当然这里边应该是先认识神，然后再顺服神哈。那个踏也是，如果你看圣经字面意思，其实是祭司脚先踏，但是那个水马上就分开了，因为那个水的分开是在神的掌控之中，神是这个他们有信心的一个体现，是依靠神的体现。你就做你那一份，神就是我们中文有句话叫说时迟那时快，你踏下去一定没危险，神的速度比我们快得多得多，所以马上这就分开了啊。所以但是我们信靠的时候就是完全的交托信靠，知道神为我们所预定的都是最好的。好，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十三、十四、十五节，很简单，就分成这三个：遇见神、认识神、顺服神。啊，从遇见神是开始，就是，当然从遇见神，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从经文看是约书亚主动，因为他靠近耶利哥城嘛，然后他又去到那里，但是我们再看说不料。在他的动作中其实神介入了，其实是神主动的，因为在约书亚动作中他没有说我去寻找神，他没有，他是去耶利哥城去看地形和敌情，但是神在那等着他呢。所以我们知道遇见神也是神主动，但是我们不能躺在那，如果约书亚躺在自己家里边，就神在那等也没用，对吧？神在那等了，约书亚也靠近耶利哥城，所以神有神的作为，我们人有我们人的那种回应和我们的责任。所以遇见神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人也要有一定的主动，第二在这个经历中怎样去抓住神的话，然后能够看到神的作为，这样让我们对神就有认识，然后知道他是神的时候，知道他的属性的时候，知道他的大能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顺服呢？知道他是那位救主，是那位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就没有理由啊。那除非我们是傻掉了，是吗？有这么一个啊，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是为我们一切来掌管的，来施恩典的主，我们不顺服吗？所以我们不顺服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所以认识以后必然连带的顺服神，所以这是这个经文中给我们看到的。那联想到今天， 现今时代我们说我们是在新约了哈，我们新约一般就讲耶稣嘛哈，但耶稣那边你可以括号也可以写成福音，就遇见福音或遇见耶稣，耶稣就是福音，耶稣代表的就是福音，因为他就是那个挽回祭，使我们能跟神和好的那个中保。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回想我们自己信主经历，是不是我们都先遇见耶稣或者遇见福音？如果你都没有机会遇见福音，你怎么能信主呢？那遇见福音还不够，所以在你遇见福音的有一段时间，你要认识福音真理到底在说什么，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与个人有什么关系。当我们明白啊，认识这个耶稣或认识福音以后，我们就信靠耶稣，信靠福音，相信啊，相信跟那个顺服神是大异曲同工的。我们信靠耶稣嘛，对吧？因着信，我们依靠他，然后我们就跟随他。好，那再分解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得到福音了，我们说是得救，有的时候我们就满足了，哎呀，得救了，行了，去天国的门票买到了。会忽略后面有一个成圣的过程，因为我们要理解，我们要认识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绝对不只只是我们得救而已，神要我们分别为圣，要我们心思意念与他在他的里面，就像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我们要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要连接起来，生命才能结果子，否则就剪掉了那枝子枯枝。所以我们不能停或满足于只是得救，我们还要有一个成圣，那成圣中也有遇见神、认识神和顺服神。那在耶稣来讲，我们也是遇见耶稣、认识耶稣、信靠耶稣，因为这个过程也不是 一次过就完了，它是一个不断的循环、螺旋向上的，因为到直到见主的面我们都没有完成，我们要在不断的灵命成长成长。那怎么成长呢？就借着与神的话相遇嘛，或者我们在侍奉中也是一个相遇，因为神在我们的侍奉中，神会有作为，神会有他旨意的彰显，那我们就认识，然后就顺服。那做成了事以后，我们对神更认识，更认识我们就更顺服，所以是一个很良好的、很美好的一个螺旋上升。好，这也是我刚才开头讲到的，看到我们三股教会成长，真的是感谢神，也为你们高兴，但希望继续成长，继续在里面，每个人成长，教会就可以集体的成长。我们把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主啊，我们是愚拙的，我们看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能全明白。主啊，就求圣灵来做启示的工作，也借你的仆人用各样的机会，要借着我们的讨论，借着我们的读经祷告，主啊，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能更明白你的旨意是什么，也让我们更认识你，因而我们也更顺服遵从你的诫命、你的旨意。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甚至朋友们，主啊，我们都遇见你、认识你、顺服你，在你的里面成长，在你的里面蒙福，也为你做见证，把福音传遍地极，一切荣耀都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